都会新贵派，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二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同样的要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先黄老师和听众朋友在空中来碰面。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想今天呢，其实黄老师呢穿了一袭粉红色的衣服，看起来就是很温柔，好像很特别，颜色似乎有时候也传达出那种很特别的一种气氛啊，所以粉红色通常都让我们想象是比较浪漫一点点的
应该说比较有爱心如果我们去医院看望朋友的时候别忘了穿粉红色
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要在空中和听众朋友谈到温柔的一个生活品格，我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共同来学习啊。其实我们在前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主题就是情绪管理 EQ 管理，所以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会常常碰到的，可不可以先请黄老师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情绪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呢？
是啊，我们都想到 EQ 嘛，就认为哎，有情绪就是不好哈，所以我们往往会听到有些人就要训练自己就是不要有情绪啊。可是我们忽略了情绪却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驱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的话，大概他就对什么事都没兴趣了哈。那你因为对事情有兴趣会兴奋，你就会有一种情绪，对不对？当然你生气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情绪哈。所以情绪的本身它是个好东西，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力量，其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行为里面啊，一般可以评估出来我们所做的事情大概 80% 都是跟着自己的情绪走的。
哦，这么高啊。
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的理智或者说你的教育里面怎么说，你里面常常你最后做决定啊，几乎都常常有 80% 的比例啊是根据自己的情绪。从一早开始我们选衣服，你就发现你常常会征战有情绪想穿的，有不得不穿的啊，所以这个情绪每天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啊。那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好，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力量，它也可以是一个不好的力量，在乎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所以雅玲你就晓得了，我这个世代里面来讲，这年轻人最不喜欢就是听大道理，好，你不要跟他说教你说教他就觉得说哎，你 LKK 了，他就用你的老方法了哈。那的确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被说教哈？因为他们也发现我们能够激发别人的行为有所改变或激发别人的行动哈，这个激发的力量绝对不是靠逻辑哈，而就是靠他的怎么样去启动他的情绪上面有这股力量，愿意去行动，愿意去改变啊，所以这叫做激励。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来讲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激励的方式哈，来成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鼓励，或者是说在团体当中他们为了要达成一个目标也是要用激励。
因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希望去做到一个改变别人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时候，也许激励要比我们所说的这种严格的规定那种规范可能要更有效果了。
是的，在前些年里面哈，我们特别常常会用麦当劳的那个公司守则哈来做一个范本在他们的公司守则里面没有说公司规定什么规定什么什么，都用规定的公司守则。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加入我们麦当劳的大家族哈，然后你在麦当里面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而不是说哎，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
哇，那所以其实我想员工是被给予一个蛮宽敞的蛮开放的一个这个空间和心态。
其实你知道雅玲这实在是用选字这是上面的选择他们还是有一些规定，但是他们用一个积极角度让你看见你可以怎样，而不是用一个消极的观念去说你不可以怎样这其实是一体两面嘛。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可能很多做父母的要是听到了可以好好的学一学要怎么样能够和孩子们更有效的沟通其实有时候激励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会发现说现在在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们的身上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少了一种热情我觉得那种热情是说你可能问他们很多的一些的问题，他们都说无所谓啦都可以啦好像就是少了一种热情想让他们能够参与在 在当中啊，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说这种情绪好像一直都没有被燃起那种感觉哈？
对，我想或许是我们有太多的规定、太多的要求了吧，所以他们大概就从小被学会说，哎，我的感觉你就是不理会我，
嗯，是，所以就干脆静默了，
对了。
所以我想，如果说情绪是一个好的东西，它是可以被导引的话，所以我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这种坏脾气跟我们的这个好情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啊，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历史故事里面来讲到哈，也其实我们会形容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是其实是有脾气的哈。我想在我们的武侠小说里面，你也会看到他们是为了正义，对不对？
嗯
啊，然后所以他们会愤怒，然后他们会开始从原来可能在深山里面这个隐形修佛而已啊，然后就开始愿意出来，为了要仗义勇为啊，哈，这都是他的一个个性，一个脾气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他当初在圣殿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也非常的生气嘛，他把桌子都翻掉了，有没有哈？所以一个有个性的人基本上都是有脾气的哈。那这个从他的这个脾气里面会看出来，就是说他在意的是什么，哪些是他认为是很重要、很正确的事情，哪些是认为他觉得他绝对不可以去碰的哈。这样在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就觉得说不可以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就是他认为这是不可为的事情。对，所以他还是会有这样的脾气会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脾气啊，我们从这些里面可以学习到，诶，不是说一个人 EQ 很好就是没有脾气，相对的脾气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当你心里面有一些怒火或有些脾气要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你里面有些东西你想说或者你想做。但所以你是一种感觉的一种反应啊。所以脾气来讲，它非常好，就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大概可能听人家讲话，听就不耐烦，就坐不住了，有没有哈？
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那大人在旁边说：“你怎么坐不住啊？”哈，其实不是，他就是坐不住，他对你的话题没有兴趣哈，那就是他里面开始有一些情绪在浮动了嘛，对不对？那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跟你讲话不看着你的脸啊，那你会生气，怎么可以不看我的脸呢？哎，对对啊，我觉得是应该生气，不过也是一个反应。诶，他是不是有些东西他不太同意你啊，或者他觉得他不想听啊，或者说你的理论他真的觉得有些地方他不能够完全的苟同啊，所以他就会采取一些这样的一些肢体语言啊。所以肢体语言是完全会不隐藏的。那所以当我们发现情绪是个讯号，脾气也是个讯号的时候啊，我觉得不应该就是一味的压抑它哈，而相对的来讲呢，就是应该要去怎么样去 EQ 的来管理它哈。我常碰到一些学生，他们讲到说，从小啊他会发脾气或生气，他妈就说你的 EQ 太低了吧，所以他就无形中有一个目标，就觉得自己不应该生气，不应该发脾气啊。所以当他一有情绪的时候，他就第一个是自责。他就要训练自己不可以有情绪，不可以有脾气啊，以至于他们有时候讲起话来，你会觉得他们在兜圈子，你不太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啊，因为他在压抑自己，他拼命在压抑自己，然后拼命想要去说，哎，你说的是什么，可他又不同意，所以他就在那边好像硬要把你的话变成让他自己可以接受。
是，其实他并没有解决他心中的那个不满意，他只不过就是换一个方式让自己比较过得去而已。
是啊，那我也最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怎么办呢？我一直忍呢，哈，我当我有情绪，我就告诉我的 EQ 管理，我就是要忍啊，哈，然后我就是要管理我自己啊。可是我常常会这样子啊，到有一天坏心就这样爆
炸
了，然后就很生气，因为那一爆炸就让我前功尽弃。
我想到后来会更挫折。
是的，
因为发了这脾气反而是伤了更多的人，
是，然后他也伤了他自己。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也有一段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好像在那个周而复始的里面，你知道雅琳吗？因为你发了那个火山爆发之后，你就开始恨自己啊，那你就要去收拾一堆残局啊，所以你又开始忍。 然后忍到一个程度坏又忍不住又蹦就出来了。
是，所以我想其实啊，就是我们每天很真实的，我觉得很多小事啊，包括只要你坐公车到了这种塞车的阶段，然后又人挤的时候，哇，那种情绪就已经开始要爆炸出来了。
对，
就像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去碰的，所以我不想说这样子听下来是不是说脾气它是我们可以去抒发，那是不是我们去抒发就会其实好像变成说又会伤到人，我总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去取得平衡的一个东西哦。
是啊，所以有一阵子心理学说当你有情绪你就应该抒发出来哈，所以有的人就会说一句话，我为什么不可以不生气那我觉得在 EQ 的管理面啊，它是一种抒发，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为什么不可以，那有点就是说为了公平起见嘛，好，你可以发脾气我也可以发脾气啊，好，我觉得我们不是在采取这个发脾气这上面的一个公平啊。我觉得 EQ 的管理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我最记得去年不是台北大水灾吗，不是那个垃圾堆得一塌糊涂啊，那马英九马市长出去巡视，我就发现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个市民啊对着他生气的叫啊，就说这什么嘛，那个垃圾堆我们多少天没有水，他在那叫啊，哎，马市长并没有走开哦，他反而就迎着那个人去，你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不舒服，那人就还在那里起先还生气说，你看这个水灾那我们到今天还没有水，什么这么多垃圾啊，那还不清掉什么的，他说你说你有什么地方不方便，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那个人就试着去说，那个我就最记得那个马英九用的方式哦，他就整个就是影响那个人，然后就一直不断的问他问题，你把你的需要说出来，那个人的话呢就两句三句之后就开始越来越缓和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觉得你知道孩子们也会生气嘛，对不对，那个妈妈们不是说你给我安静点，你难道这样子还不满足吗，你还要我怎么样吗，那妈妈也跟着生气了，其实不太对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可以训练孩子们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可孩子可能一开始说不出来，就在他说你好像很生气哦，你可以帮他一点忙哈、那你生气什么呢，那他还是不说的话呢，还在那边这样子甚至想过，哎，那你有没有委屈啊，就帮他整理出来你的情绪是什么，你是生气呢还是委屈呢，还是因为什么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你，那一直要让孩子们说出来，哎，我也有这个方法训练我自己，我有时候碰到事情会自己会生气，气到了就这样讲不出话来啊、那也很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事就说你气什么，哎，我也愣住，那时候气得头都昏了，还我气什么？
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那是很盘根错节的一个地方，因为常常我们会有那个情绪生气，可是我们其实也搞不到清楚自己在为哪一个点或者说哪一个事件，那其实是很多事情的这种很复杂，所以其实有时候当我们生气起来去责备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是去抒发我们的感情，反而是偏离的那个焦点。
对了，对了，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常常吵架啊、我们从一开始吵跟吵到最后其实常常已经不是为了原本的原因
你说对了，然后我告诉你回家还很懊恼，因为你好一副吵架其实是对方有些事情惹你生气，你回到家你就是很生气，你觉得自己好像一副就理亏了那种的好像有理讲不清的那个样子了哈。所以我觉得在团队的 EQ 里面，他在处理团队的每一个问题里面哈，你知道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也都是不同的哈，所以要让大家能够在一个团队里面共同达成一个目标，的确是一个很严重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当然首先呢就讲到就是说任何的团队 EQ 呢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去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啊，然后呢去面对它，去了解它，然后去沟通它哈。譬如我们在团队里面啊，我们就不能够只用感觉来说话，譬如说哎，你让我很生气耶，就不能这样讲，你这样你要我怎么样嘛，那这对方也会搞不清我到底哪里让你生气，你到底怎么了哈、你就应该要把这句话说清楚，说诶，你跟别人讨论我的工作表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来跟我谈一谈，你这几年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样子就清楚多了，知道为什么了。
对，那这样的话对方就说哦，对哦，你生气哦，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了，对不对，那他就知道说诶，对哦，我应该找你谈谈哦， 好，或者说你有时候很生气，说哎，你怎么东西都不收嘛？你怎么可以这样把环境搞这么乱嘛？哈、哦，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自顾自己啊、哦？或者什么很偷懒啊？哦、
嗯哼，
那对方也搞不懂，觉得你这人真啰嗦，真是脾气大哈、哦？怎么样嘛？哦，
一点小事，
对呀、啊，你又不是我妈管的我这个样子啊、哦
嗯？
那其实你可以把话说清楚，你说哎，你刚刚离开的时候，你不用把你旁边东西收拾一下？那你难道还要我这么收拾我东西完了还要再收拾你的东西吗？那你这样是不是让我觉得你很不负责任？
嗯哼，
啊，那对方就晓得你在气什么了。
是，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少去解决那个或者说去解释那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是只是跟别人想说一下这种我们的感觉、
嗯、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心情，可是我们没有告诉别人说哎、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方便的那种的一个结论告诉对方。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就是要平常学习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马上就去分辨我是生气呢还是我是失望，哈，还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人家误解了，好，我在那儿生气，我到底气什么？好，然后到底哪一个点？好，我觉得这个要训练自己。我觉得哈，在听说在国外的这个小朋友在幼稚园里面的老师啊，就会做这件事情。
嗯哼，
小学的老师们也常常会做这件事情，他们班上人比较少，所以老师们常常会说会处理孩子们的情绪。把他们一个个去面对他们，啊，帮助他们去说出到底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嗯，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是人数太多，班级太大，
嗯、
其实老师最后就是大声的喊一声说安静而已，没有办法去听孩子们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去让他们教导。所以我想，嗯，其实相对之下，家庭也很重要，家庭跟老师之间，因为我想在台湾的一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大班制、
嗯，
所以可能从小孩子就是被。一直不断的被很大声的制止说你要安静你不要讲话，
对对对，
他们就想说那算了我什么话都不要说哈。
对对对，那很小的时候还生气就说哟那么小脾气这么坏、啊、
是，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面对到情绪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说情绪它其实有 80% 是可以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去激励我们去完成一些的工作，激励我们一直不断的往前，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导正它，而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情绪能够、好像是说一触即发就随便的伤人，还是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管理，甚至是在一个团队当中来做管理啊。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我们再请黄维轩黄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继续的分享。
伸展台上，也延伸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生活模特，Supermodel。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当你在坐下的时候，你都会留给别人一个印象哦。如果你是一个又拍椅子又拉椅子的，马上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很啰嗦哈、哦，可能也会不容易去尊重别人，你就是很在乎自己的细节而已哈、哦。那我们也很希望在坐下的这个动作里面，留给别人一个印象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印象。你想说，哎呀，坐在那儿哪有什么能力，一定要站在那里，人才有显得那个气魄在那里啊。可是没有办法啊，像很多的事情都是坐在那里谈着，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简单的一个坐下的动作里面，你都会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不是一个能够负责任而且有能力的人。这怎么说呢？如果你在坐下来的时候呢，你是很和谐的坐下来，你从第一个坐椅子的一半再往里面挪的时候呢，你是用你的膝盖的力量啊、这膝盖的力量是一个人在行走中跟在任何的动作里面啊，膝盖的力量如果它有力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你能够跳啊，能够跑，能够像那个中国的功夫蹲马步一样，你的上半身就很有能力啊。所以你如果从第一阶段挪到第二阶段，是用你的膝盖力量，屁股围一抬挪进去的时候，很奇怪，他们就会感受到你的那股能力。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像以前的美姿美仪的时候呢，他会要你是屁股是扭进去的啦，或者是扶着椅子背坐进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的能力已经到了椅子那里去了，表示说你不能靠自己的膝盖的力量就可以让自己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好奇怪，人家就会觉得你啊好柔弱、那相对的呢，就是你的能力已经到椅子上去了，而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简单的这个坐下呢，就给别人一个有能力的形象。
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每一天呢，从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生命当中的不同面向。而这样的一个单元呢，我们会在台北的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以及宜兰的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来为您播出。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和听众朋友来关心我们单身的生活，所以呢，在我们的都会新贵牌的单元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建立一个温柔的品格。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继续的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伟先黄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我们刚刚在听到这个 Supermodel 啊生活模特当中，就有谈到说有时候我们会给人家一种柔弱的感觉跟温柔的感觉是不同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温柔跟这个所谓的懦弱是不是会画上等号，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现，对吧？
对的，我想温柔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在 EQ 里面越高的人，他当然就是能够用 温柔的品格哈，也来学习帮助我们怎么样把 EQ 再能够更高的提升哈。那所以这个真正的温柔的人，他其实是很坚强的啊。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是有股韧性的。他知道我这时候让你一步，但是因为我有些原则在那里坚持着哈，我并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啊，或者是很懦弱就逃避问题啊。所以温柔的品格帮助我们在 EQ 上面是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然后同时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温柔的品格它跟懦弱是很不一样的。
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光是来谈到说要管理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在这个脾气的问题哈，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那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你自己越能够去控制，越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智慧的一个人啊。
是，
所以我不想得说像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是管理我们的脾气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对我们自己来去做一些的提醒哈，或者说有时候就是情绪来就等到发泄之后呢才能够去收拾残局，这中间我们好像一直很难去学会说怎么样能够训练自己或者说提醒自己啊。我不想说有没有一些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问题呢？
对呀，当我们有脾气或有情绪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是面对嘛，好，面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去问自己哈，有是到底怎么了，我在气什么哈，我的情绪是失望呢还是生气啊，还是有些误会产生。然后呢第二个部分，你为什么会如此呢？到底是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件哪一句话啊，你常常我们的 Kimoji 啊，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常常就是一个表情啦、或那一件事情啊，或是那一个小小的动作哈、就让你开始不舒服了哈、所以你就去想，你说诶，我生气是为什么哈、他也没说出来他不同意我，可是我就会觉得他好像不情愿来同意我嘛哈、所以我就生气嘛，因为我觉得他不需要这样子，好像那么不情愿的样子哈、那其实就是那个表情。所以我们就去搞清楚说，他刚刚的表情有让我看见那个不情愿，所以我有生气，觉得好像一副我在强迫他那样子哈、那这样他就失去我的原意，我明明提这个意见是为了我们两个好，那你一副好像我在强迫你，那我不要那种感觉嘛哈，你就会晓得你自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学习怎么样把情绪给叙述出来啊、那这个情绪呢，不要用情绪来做结论，就说我不必了，你虽然同意我，可是你一副不情愿样子，不必了，这叫做结论，对不对哈？你可以把它描述出来。他说，我现在有点情绪，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哈，因为我觉得我是提的意见是原本是希望是让你高兴的，或觉得对你好的，可是你好像有一些表情让我感觉到你不是那么舒服哈，所以以至于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我好像失去了我的原意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叙述跟描述啊，把它描述出来，然后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以后呢，我们学习我们表达的一个明确性，让对方很清楚的听懂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舒服。你知道那男人形容女人呢，就是哎呦情绪多因偶正，我根本搞不清他什么时候生气了到底什么事情不对了，他就在那里生气，这个男生也觉得一头雾水，就拼命想办法。他问你他也，男生常常会觉得这个女生的表达能力很有问题所以他就把它归类，你们就是这种情绪的动物啊，因为你的描述让他没有办法听得懂到底是什么事情你在不高兴，到底怎么了啊。那我觉得我从小看到我的父母亲啊有一些小口角，哎，就是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表达没对上哈、一个呢是想说哎呀怕你可能凉了，一个就嫌你啰嗦，你怎么那么啰嗦那其实就是一个要把心意再说出来一点啊、我不是要你嫌我啰嗦，我是觉得你可能会凉了，所以你觉得你要不要带一件外套？好，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中间好像很欠缺这样的一个学习，去表达清楚。那 我们不是一个情绪的动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代表女性有情绪。其实我发现男性也非常有情绪，可是好像他们比较在言语上面比较用逻辑的模式在沟通哈。我们就觉得哎，我们跟男生不一样，男生是很逻辑的。那男生一看到你，哎呀，你们女人讲的话从头到尾每一句都是情绪，我听不懂。
是，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把它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嗯，所以我想其实真的市场都说这个女人心海底针啊，根本搞不清楚她在想什么。我想可能有时候就是我们想了，那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说得很明白，我觉得那是需要训练跟练习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会有一种假设，就是对方应该知道哈，我们先做了这么多表情了，做了这么多不高兴的动作，怎么对方还这么迟钝呢？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对方可能还是搞不清楚，他也许知道你生气了，可是为什么原因，可能这是我们的脸跟表情所无法去传达清楚的哈。
对，因为到底好像人家不太可能成为你肚子里的蛔虫哈，所以都需要我们去把它说清楚。
是，
那所以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不但是就赶快去面对我们的情绪，其实对自己也很多的提醒啊，譬如有时候我们对别人有些言行啊，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觉得他怎么显得那种有点不耐烦了哈，或者是说哎呀怎么好像不太愿意听我在讲了啊，所以你就开始有点生气。可是你在想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会第一个想法是说，我真不喜欢他那副不耐烦的样子。可你在想的时候，你说我自己好像也会犯这样的错哈，
当我觉得比较不耐烦的时候，
我也会给别人很不舒服的感觉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有时候我们会再想一想，我们不一定要跟着对方说出来，还说哎，你怎么这样不耐烦？你反而现在肚子里想说，哎呀，我自己也要提醒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那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就过掉了。
是，
所以脾气它是一个讯号，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哈。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面对我们的脾气，不要认为脾气来了就是不对了。
嗯
哼，啊，怎么这么挑剔？怎么这个人这么好像觉得
有个性啊？
对对对，
是。所以我想，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情绪有事，我想我们的本来就是有理性、有感性、有情绪的这个层面，所以端看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它。倒是雅玲在刚刚听黄老师在解释，或者说在运用很多的这种对话原则，这好像真的跟我们在心理学上面说，我们常常要用我的这种讯息啊，就是告诉对方说，你所做的一些的东西，我觉得怎么样，而不是告诉别人说，哎，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啊？你怎么样这个什么很麻烦、很啰嗦啊？好像我们比较习惯性的就是说，哎，我们直接把那种情绪就用你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
所以当我们开始用我这种讯息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去厘清我们心中想要说的话了。
是。我觉得沟通是这样，不一定每一句话就是代表的一种命令或者一种行动或者一种指示哈。我觉得沟通的过程当中，常常就是在让对方更清楚你的想法，所以就是用我去让对方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也不代表我说了就是这样，也不代表我说了你就是得听我，你就是得依我，那都不叫沟通。沟通是双方的一个对等啊。那我们好像在一些环境当中跟过去教育里面比较少去经营这部分的沟通。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要么就是不沟通，不然一沟通就是很大声的沟通。有人说那不是吵架，我们只是很大声的沟通。
是啊，
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所要来谈到这个温柔，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是甘心放下自己的权益跟期待，而乐意投入在服务当中。所以它其实也是我们乐意放下自己的一些的感觉，我们的情绪，而乐意去投入在两个人之间更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不想的说，在我们今天所谈到这样的一个脾气，它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也许我们有些的方式可以去看到说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让我们的这个脾气的控制啊，能够是更温柔，而且是更能够让它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一个对的抒发的管道里呢？
对呀，这个脾气也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哈？如果你把脾气发出来的话，那就是表示说你愿意放弃你的周全的一些考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考虑性的东西。 系哈、啊，你根本就是不经过那些考虑，你完全用情绪来做完全的掌控，那这时候你当然你的脾气就会发出来了哈、啊。那理智呢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把事情走用逻辑的角度来去做表达哈、啊。那品格呢是帮助我们去分辨一些是非，而不就是用情绪。那温柔的品格是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看事情的核心的重点，并使我们的情绪呢能够发挥是一个好的一个果效，而不是一个不好的果效哈。那所以这边讲到啊，我觉得这个品格第一这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情绪可以成为一个执行决定的力量，而不是促成决定的力量。执行决定跟促成决定，你知道你一发脾气了好像就没得谈了，这就是一个促成决定了，对不对？好，因为你一发了脾气，大家都没有办法谈，就被你的那个声音或被你的脾气大家都镇住了。镇住了以后就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听你的，一个是不甩你。那就是进入决定了，对不对？那执行决定的力量就是说，你的情绪开始可以让对方清楚说我有情绪，我有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调整，这是一个执行决定的力量。
嗯，所以我想把那个执行决定的时候是把很多的东西越来越厘清啊，它可能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是
而不是最后就是啊，好吧就这么做吧，因为他已经发脾气了。
对呀、啊、那其实是大家不太情愿的哈。
是，
那所以很多的情绪化就是我们形容就是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激动，很容易被外界来影响，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在学习温柔的品格，我们就希望温柔成为我们做决定的最高的原则。就是我们不是用脾气啊，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个性来做决定啊，我们也不是说一味的听别人让自己没有脾气，而是希望我们学习温柔的品格，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大家可以彼此放下来，然后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能够给对方更多的服务，我放下我对他的期望。那这时候你当你有温柔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就更可以被提升，更可以变成这个优质化的一个决定哈、所以希望用品格来成为我们做决定的最高的法则。
嗯，所以我想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说一个品格的塑造呢是逆着我们的性子来的啊、所以我们的原本的一个想法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啊顺着我们的情绪，顺着我们的脾气走，可是呢那对我们是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它成为是一个好的力量，其实就真的会发现很有脾气的人其实他们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是因
为他们可以啊，就是有这种大喜大悲，然后也爱的就是很爱你，然后可是跟你吵起架来也是好、非常大声的、你会感觉他们是非常的热情，可是导正的话就是热情，导不正的话就是脾气大了，
对，脾气大了，或者是有太情绪化了，
对
呀、
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您谈到了情绪管理的部分，它是可以导正成一个很好的力量，可是我想也让我们来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为一些的可能类似的状况而常常被激怒啊？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到底有哪些的事情是很容易激怒我们，其实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落入在一个发脾气的情况之下，只是我们对自我的那个认识还没有厘清，所以或许呢在今天的空中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雅玲跟黄卫星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常常有一些的事情会让你很生气，也透过今天的空中的分享，你是不是也能够来做一些的厘清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呢？我们的现场扣印专线是02-2369-1041 2369-1042 2369-1041 2369-1042，也欢迎你能够打电话进来跟雅玲还有黄老师一起来分享，或许呢是你常常你觉得说被人家冒犯了，不喜欢听到一些的谎言，也许呢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很不喜欢别人对你大声的说话啊、不管您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你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这段时光，23691041 23691042。
空中有好朋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喂，杜慧娘娘，你好。
喂，好。
你好，怎么称呼您？
姓陈。
陈小姐，嗯，我不想你常常会为什么样事情生气呢？
请问一下，我对方跟我意见不合，他就马上音量提高，要如何回应？谢谢。
嗯，您说对方意见不合，然后会怎么样呢？
音量提高。
哦，音量就会提高，是不是？
对。
哦，对方的音量会提高是吗？
对。
OK， 好。
谢谢。
我可以来问一下说，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会不会我们可能会比较好厘清一点？
都有。
都有是不是？
大人小孩都有。
哦，大人小孩都有。
对。
OK， 好，谢谢你咯。
谢谢。
嗯，拜拜。嗯，我想的确哦，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压过别人，可能声量就不断的提高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请黄伟轩黄老师来分享一下。不过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打23691042进来，和我们来谈谈情绪的问题。我想先请黄老师来回应一下这个陈小姐的问题。
是啊，我想对方把音量提高了以后，他很容易就激动你啊，用情绪来回应哈，因为这个情绪是非常能够引发别人的情绪哈。那如果是一个愤怒的情绪，很快就会把你带入，你也变成开始有点愤怒跟不理智的一个现象。所以然后呢，变成双方的交谈马上就陷入情绪性的交谈，那我们就可以很理智的知道这谈不出任何的事情来，也谈不出任何的结果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用温柔的品格哈，就是想到说我不要那样的结果，情绪谈完之后只有一堆的伤害，没有任何的结果，我不要，那我这时候怎么办？他对我吼叫，我第一个就感觉到说他怎么可以对我吼叫，对不对？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期望，你期望他不对你吼叫，你希望他用温柔的口气来对你，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他今天没有，那我们是不是温柔的品格就是放下我的期望跟我的权益，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吼叫，所以你就要放下来。好，那这个时候 你心里静一静，我放下我的权益，放下我的期待，那我静下来。你先让他好玩，好，那我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呢，你在这时候就是努力学习让自己就是用温柔的品格安静下来，放下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可以说句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温柔的品格，放下自己的权益跟期待，然后更加的投入在服务里面。所以那时候你不用讲理，你不用讲理，你不用说这个题目也没有讲完，你都不要管它，你就是放下自己的权益，就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嗯，所以我想不是在那个当头上面跟他冲突啊、哦。我们现在在线上还有朋友们，我们先来接听。喂，杜慧男女，你好。
喂，你好。
嗯，怎么称呼？
我双口里，我叫秋燕。
啊、哦，秋燕。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呢？
嗯，因为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那是我长久以来常会重复性的。
嗯，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说在办公室。然后我们在就是有一种人，他可能生活背景很辛苦，就是很可怜。
嗯、
是。可是我从来，而且是女生，然后他们会在你面前啊，就是会有一些很情绪性的那种话语，而且甚至是有一种指控，说不清楚的那种话语。那我刚开始会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我让他们这样。
嗯。
可是那种好像是，可是他们可以转个脸换成另比如说别人进来。他单独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态度很不好，然后可是就马上别人进来的，或者主管进来，或者比较有权威人士进来，他可以马上换成另外一副脸。然后我每次这样子之后，我说怎么会这样？后来我到教会的时候，我仍然会遇到，因为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会去信耶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爱。可是我到教会，我仍然没办法适应这样的人，而且甚至你对他很好啊，
嗯，
那你对他没有心存恶念，可是他们也会最后在紧要关头说不清楚来为什么会这样，就转头，
嗯，
就是会变，后来甚至严重的话会在背后说你坏话，可是你从来没有对他做什么事，
嗯哼，
这是蛮可怕。
是，
所以我有一阵子我觉得我很怕女生。
有点觉得是双面人的感觉。
对，然后我只要跟这样的人在一个团队很久以后，然后我觉得因为这样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们不太容易就是发现自己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忍到最后我就会爆。
我想秋燕，我非常能够了解你的感受，我要跟你握握手。
我是觉得他们很没良心，然后甚至在当中散播，
嗯，
我觉得破坏很多好朋友的关系。
嗯，是，所以我想我们秋燕，我们也请黄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吗？
要看一下，我相信男生也会有，可是因为男生反应比较慢，他们的思考方式是讲完以后讲完以后在背后说吧。
是嗯，好，那所以你先挂电话，听得比较清楚。
谢谢，
好，谢谢您，拜拜。哦，为什么我刚刚说心有戚戚焉呢？因为其实雅玲也很怕，就是所谓的说人前人后不同的人呢。我觉得我宁可他讲话很直，可是也不要是人前人后是不同的啊、哦，
是啊，
就会有受伤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
雅玲也让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到，人家就把你的好心当作是应该的，
嗯，
那你让他也应该的哈、哦，他就可以凶你哈。
是，所以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碰到这种，你会觉得说你会受伤，另外又会生气，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公义在哪里啊、嗯哦？这是雅玲的解读，我不想说秋燕的解读，我自己多做了一些的解读。不过我想要问一下黄老师，
哎呀，这温柔的品格、啊、不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啊，好像就只有回到那个温柔的品格里面来讲，就是说甘心放下自己的权益跟期待嘛。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人家好、哦、很不小心的，我们会觉得要希望人家回馈耶，这又是一个我们陷入在期待的那个网络里头了。你别以为说我们去做很多帮助别人事情啊，其实我们更容易陷入那种期待的那种网络里头啊。我自己有这么觉得，就我已经很好心，我已经很怎样了，结果我后来想想，哦对啊，我也有期待了、哦、我也觉得我有权益，我觉得我已经很牺牲了，你还要我怎样呢、哦、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在那个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好像需要用温柔啊更大的来扩大自己，更大的来掏干净自己啊那个期待跟权益啊，尤其在这些人的面前啊，你会觉得说哇好像为什么要在这些人面前学习呢啊，他们却没有去看见他们自己啊，因为他们所以我想我们都不能做审判啊。
嗯，
所以我们不要陷入在那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哈，就是不断的用温柔来训练自己，因为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温柔是这么可贵的哈，它就像你在夏天里面一阵微风的那么样的舒服，让人舒服哈，所以训练自己能够像那一阵微风啊一样而已、嗯、然后呢也在我们夏天里面你知道我们都会中暑嘛哈，中暑以后就是热的啊头昏眼花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吃一个解热的药人就清爽了嘛哈，那温柔的品格也像是这一个热药啊解热的这个药，所以我想当别人有这么两面脸的时候呢，我们学着不去看他，免得陷入到这个批评跟论断的过程里面，那别人对你有不好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温柔的走开啊、
嗯、
你也不必像傻瓜一样站在那被他说啊，那我们就是很智慧的走开，我们也要灵巧如蛇。
嗯，是，其实雅玲也真的我觉得说要去忍耐那个情况是很难的，我觉得倒是在这一次看到温柔的品格的这个文字当中啊，他就谈到一个故事啊，是谈到美国国会的那时候一个斯凯勒将军、嗯、他那时候是其实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算是恶意的陷害啊，所以他其实就他的职位不保，可是我很感动他当时候说的一句话，说即使他现在是身处在如此难堪的境遇当中，我相信自然自己仍然能够去持守一个好公民的一个榜样，所以不管我心中的怨恨有多么合理，我将绝对不会使国家为此做任何的牺牲。我觉得我很感动是因为他仍然去持守去做那件对的事，不管他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对，所以这位吕小姐，不管你的难过，不管你受的伤有多么的合理，你仍然愿意在温柔的品格里面放下申辩的权利。
嗯，所以我想秋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加油，这是我们真的要去学。我觉得为什么说温柔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他绝对不是懦弱，因为他在里面所要面对的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哦、今天时间真的在这里很短，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还是要赶快跟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下生活调色盘，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单元，我们马上能够在我们的色彩当中也去体会到生活当中的奥秘。
What color? What color? 都会男女 给你不同的颜色，彩绘世界。生活调色盘。
What?
在上个礼拜我们从大自然的玫瑰花里面看到上帝在创造一朵玫瑰花的时候，深色的玫瑰花配深色的栀子，他都不希望那个花头跟那个栀子有分隔，对不对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相信我们在东方人的腿型啊都不能叫做很长，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腿能够长一点，就比较好看一点啊，所以我们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装扮我们的下半身啊。如果你穿深色的裙子啊，如果照那个深的玫瑰来讲，是不是袜子就要是深的，对不对？然后呢鞋子也就是深的，所以如果你穿黑色的裙子，你当然可以配黑色的袜子啦，配黑色的鞋子。如果你穿深咖啡色的呢，你当然可以配咖啡色或是铁灰色的丝袜，然后再配咖啡色的鞋子哈。那这样的话就容易让我们整个腿型呢显得就比较修长。如果我们照传统的穿法，我们穿深蓝色裙子呢，我们配双很深蓝色的皮鞋，但是我们中间穿双肉色的丝袜，因为这个肉色丝袜颜色比较浅啊，你就会让人家特别注意到你那个萝卜腿啊，因为那个裙子边啊跟鞋子边都有一个切割嘛哈，那当然我们的腿这么一切完了以后就不长了。那你会问我，那大热天难道可以穿深色的丝袜吗？哦，因为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穿深蓝的裙子，也会穿黑色的裙子啊。当然有些场合里面啊，你会觉得哎呀穿深色袜子会不会有点不合适啊。其实我们应该第一个优先呢是要让我们腿型修长，因为这时候你的气势就比较容易在上半身，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有那么多的切割，而相对来讲就把你的气势给切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穿深色的袜子，但是可以不必到全黑，或者像我们现在所流行的一个网袜啊，它就不会像那么全黑。那深灰色呢，通深咖啡色呢，就是比皮肤色再深一点的，通常是非常合适的。
我想在生活当中呢，调色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呢，真的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